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7号星期一，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最高外交官说，欧盟和中国都希望加强双边关系，欧盟因为在多个问题上被指责和中国走得太近，得罪了中国，使到双边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话后，在星期一说，两个人都希望加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并且讨论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战略对话，为欧中峰会做好准备。博雷利又说，两个人正就尼日尔的局势以及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在新闻声明当中说，王毅星期一和博雷利通话时表示，中欧高层交往保持良好势头，中方欢迎博雷利今年秋天访华并举行战略对话。博雷利原定今年7月10号抵达北京，并且同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进行战略对话，议程包括人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但在临行之前突然间接到北京的通知，需要取消访华行程，当时北京并未提出任何理由。上个月中国宣布撤销当时已经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几个礼拜的秦刚的外长职务，但是到目前为止未作出任何解释。日本据信最快在8月底开始将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排入大海，中国一直反对日本这个计划，并拒绝派出专家参与有关讨论。据日本朝日新闻在星期一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排海计划很可能在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之后没几耐实施。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峰会上向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当面解释排海计划的安全性。日本在2011年发生海啸，严重损坏了福岛核电厂，而日本政府为怎样安全处理核电厂内冷却燃料棒的核废水作出了极大努力。今年7月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认可日本的排海计划，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南韩政府认可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和日本排海计划的安全性，但是中国政府说，日本方面的排海方案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认可，又敦促日本立即叫停排海计划。之前日本媒体引述多名政府有关人士的消息说，日本政府向反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中国提议设置专家和实务人士参加的磋商机制，但是中国方面仲未回应，而同时北京已经开始对日本海产品制出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中国据信已经开始对日本进口的海产品进行全面辐射检测。日本政府发言人说，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之前亦表示，部分日本对华海鲜出口已经在中国海关被拦截。消息人士说，这种全面检测被视为中国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计划的施压手段。另一方面，欧盟在7月13日表示，将会全面取消针对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核事故后对日本食品和海产品采取的进口限制。中国承诺采取一篮子措施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发行专项的债券、债务置换、贷款展期，以及北京方面非常不情愿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是动用中央预算。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北京责成省市官员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学家说，经过多年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土地销售回报急剧下降以及新冠疫情成本的飙升，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对中国经济构成重大风险。中国领导层上个月承诺帮助缓和地方政府债务，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细节，这个表明公众担心可能出现一系列市政债务违约，从而破坏金融业稳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信息比4月份更具建设性，当时共产党领导人要求对地方债务进行严格控制，他们说这个代表着北京已经意识到需要紧急投入资金去解决有关问题，这个可能代表了在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方面的重大突破，因为多年来北京一直要求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加紧跟踪墨西哥部分最危险的贩毒集团，这些贩毒集团使用加密货币支付从中国部分化工公司购买生产芬太灵毒品的原料。这个是美国重新努力整缩数以几十亿美元价值的芬太灵毒品交易的最新行动。美国数以万的人每年死于过量服用芬太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芬太尼毒品走私者使用套马货币呈现爆炸性的增长。根据一间私人加密货币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4月的过去一年内，使用加密货币购买芬太尼原料的交易增长了 450%。报道说，美国联邦特工正在竭尽全力试图跟上这个趋势。在美国外交官在同墨西哥同中国外交官的高层会谈当中，将芬太尼问题列为重点的同时，美国政府正在调动跨政府部门的力量，是力争追踪了解芬太尼毒品交易怎样得到资金和走私进入美国的快速变化情况。这项工作远远不至于跟踪贩毒集团，而且还包括跟踪美国人购买芬太尼的暗网平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律师星期日反驳了联邦起诉书，起诉书指控特朗普通过欺诈手段试图推翻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上失败。这名律师说，特朗普企图阻止国会证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击败特朗普，这个相当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特朗普的律师约翰·劳罗出现在五个新闻节目当中，预先展示了他对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上个礼拜提出的指控的反驳。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星期一黎明前，以色列在大马士革附近发动空袭，造成四名叙利亚士兵和两名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死亡。这个是以色列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首都发动的最新一次致命空袭。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话，空袭目标是叙利亚政权部队以及德哈兰支持的武装团体使用的军事阵地和武器库。在叙利亚十几年的战争当中，邻国以色列对其领土发动了几百次空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基于历史的缘故，英国商界在香港的生意非常之庞大，但近年香港政治环境大幅转变，英国政府在更新对商界的指南的时候都是提及中方猛烈批评，指控英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的内政。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在这个星期更新一份在香港营商的指南，提到同香港国安法相关的风险，指香港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大减，尤其是表达和集会自由。不过这份指南也都指出，大部分企业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可以如常运作。指南建议英国公司在香港营商的时候要考虑政治、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转变，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寻求专业意见。英国政府在7月31号更新海外经营风险指南香港，在商业和人权的部分就提到一些公司在面对政治转变的时候会受到压力，需要支持或者反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立场，过往在示威期间会引致杯葛或者阻碍营商，包括造成毁坏。这一份指南提到，香港国安法影响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学术界、学校、图书馆移除含有某些政治内容的教科书和书籍，又说不确定香港国安法会被如何使用，产生寒蝉效应。这一份指南的内容亦都提出，针对民主派议员和抗争者的打压上升，大量人因为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法例被捕，新闻自由亦都减少，出现更多自我审查和媒体自行关闭，不少香港的工会亦都选择自行解散。香港国安法适用于香港境外亦都是指南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并指香港国安警悬红通缉身处海外的港人。即使香港未有限制连接互联网，但是有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 在2021年年初被禁，起底行为亦都变成刑事罪行。指南指出，在普通法基础之上，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但是香港国安法赋予警察更大权力，可以在涉及国安的案件入面无限制搜查场所、冻结资产和获取资讯，可以在没有陪审团之下进行闭门审讯，亦都可以在某些情况之下运用大陆法，包括将疑犯转移到中国受审。指南提到，去年两名英国法官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当时说，如果他留任，会被视为支持一个背离政治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政府。在关于制裁的部分，这一份指南提到，美国在2020年7月14日开始制裁损害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而且香港不会再享有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特殊待遇。2021年3月26日，中国反制欧盟和英国就新疆问题采取的制裁行动，制裁了一批英国个人和实体，禁止他们进入中国、香港、澳门，并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与他们开展业务。在同一年的6月，中国颁布反外国制裁法，但是这条法例未有正式在香港执行，英国至今亦都未有制裁香港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在星期三批评，这份指南无理诋毁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状况，肆意抹黑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这个发言人说，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正告英方认清事实，顺应大势，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殖民旧梦，立即停止自取其辱、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亦都有类似的批评，指英方对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这个发言人说，英方一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只会进一步暴露他们阴暗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和打着人权旗号抹黑香港形象的险恶意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以法律为理由删除了有关河北做好北京护城河的讨论。此前一名的河北官员在一段讲话当中呼吁该省担当北京的护城河，为首都抗洪减轻压力。这个发言引发了部分网民的愤怒，但是亦都有些博主认为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妥。魏岳峰护城河的言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不满。自从洪水直卷北京周围的河北省部分城市以来，一些当地居民就指责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泄洪措施将本来会流向北京的洪水引了过来。中国官媒引述了水利专家说，泄洪无法是保护位于上游的北京，能从中受益的是下游的天津。在中国的社媒平台微博上，热搜话题河北省委书记是坚称做好护城河，和河北省委书记坚称当好护北京的城河已经被封杀，封杀根据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一些媒体账号都在相关新闻下是关闭了评论区，不过不少博主为该官员的讲法是辩护。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写话，北京周边地区经常有是做北京护城河的讲法，但这样讲的时候大多数指是政治和治安领域，意思是北京周边的社会稳定有利首都的社会治理，亦都有利整个国家安宁。他补充话，有些北京周边的领导干部喜欢将保卫北京挂在口头上，这个是他们的一片好意。 不過在同一篇的文章裏面，他亦都說京津冀作為同一個地理單元，在遭遇特大暴雨的時候是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個時候決不應是有為了保誰而犧牲誰的思想，亦都不能夠將個地區當成另一個地區的護城河。博主朗言致寫話，這個是很難評論是否講錯了，但有些不合時宜的說話可以不講，有時候非必要其實可以不講說話的，他相信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就不要跟著有心的人去炒作是保誰棄誰的話題。在微信上一篇閱讀量70,000以上的文章亦都寫話，對此他的理解是這裡所講的護城河應該是政治上的概念，無論怎樣講都希望大家能夠同舟共濟，共度難關，而不是彼此消耗，離心離德。颱風杜蘇芮帶來的極端降雨造成的洪水已經是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包括一名的消防員和兩名救援隊的隊員。官方的數據顯示，截至星期四8月3日，超過1,200,000河北民眾被轉移，單單在河北的涿州就有超過130,000的民眾受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在沒多久之前獲得參議院通過的新的一個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當中兩黨議員以跨黨派支持的方式納入了多項與中國相關的修正案，顯示國會正是積極採取行動應對中國對美國各個產業的影響。多項涉及中國的修正案備受關注，包括限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技術的投資、禁止中國購買美國農地，以及為美國情報部門提供資源，加強監督中國所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參議院7月27日以86-11的投票結果通過總價值達到8,860億美元的2024年國防授權法。這項每年國會必須通過的大型軍事開支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就在上個月較早時候獲得通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將今年這個重要的國防法案將為美國在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提供了首扶。舒默說他們是通過了限制投資和防止先進技術流向中國，為美國贏得中國政府的努力支付了關鍵的首扶。參議院版本的國防授權法囊括為情報界提供資金的情報授權法，這項議案在今年6月獲得情報委員會一致通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領袖說，法案將會授權為情報部門提供資源和法律的權威，並且加強國會對美國情報機構的監督。委員會領袖在聲明當中說，這項議案將會增加美國情報單位應對敵對國家威脅的能力，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技術和經濟競爭的挑戰。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馬克·沃納在聲明當中說，情報授權法的通過將會幫助是確保美國情報機構有所需要的資源保護我們的國家。他說在今年的法案是增加了情報界的能力，追蹤敵對國家所構成的威脅，包括與中國的技術和經濟競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在聲明當中說，我們的全球對手，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正是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並且團結一致，試圖在世界各地和我們的後院削弱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的體系。他說情報界必須要持續更有力地調整和加強我們應對這些重大威脅的能力。這項為美國情報界授權撥款的修正案將會加強情報部門對中國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的監督，包括中國的經濟行為、外國惡意影響力行動、軍事能力，以及對人工智能和新一代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等供應鏈的投資，以及試圖主導這些供應鏈的企圖。議案還將在情報界設立一位新的人權暴行事務的協調員，為全政府努力追究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責任增加收集、分析和提供情報的支持。在一星期前，參議院以91票贊成、6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了跨黨派修正案，將對美國是對中國先進的技術產業的投資，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投資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和限制。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一直是積極尋求方法避免讓中國政府和軍方取得美國的先進技術。 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西提出的修正案，名为《对外投资透明法》。法案目的在于解决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等外国对手所带来的风险。根据内容，修正案要求美国实体在对有疑虑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敏感技术的产业进行投资14日之前，必须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在交易确立14日之后亦都必须向财政部通报。议案还要求成立一个由财政部主导并且与商务部协调合作的项目，专门负责处理这一类的投资通报。提出这项修正案的民主党人海西7月25号在院会表决前致辞说，美国需要这种对外投资通报，以了解我们透过这些资本流动向对手转移了多少关键技术，拥有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够开始掌控我们自己的经济的未来。另外一位提案的共和党人科宁在修正案获得通过之后发表声明说，当美国公司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投资半导体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时候，他们的资本、知识产权和创新可能是落入坏人的手里面，并且被用来对付我们。事实上，海西和科宁曾经在2021年推出类似的法案，但是未有获得成功。与那部法案不同的是，最新的法案要求某些境外的投资必须通报，而不是审查或者禁止某些的交易，所针对的产业的领域亦都减少。另一方面，拜登行政当局亦都正是最后敲定一项的行政命令，这项的行政命令将对某些领域的投资是实施具有高度针对性的限制，包括先进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将在没几年之后出台这项建议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参议院在这个新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仲纳入了一项修正案，将加强对外国购买美国农地的审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购买美国农地。名为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的修正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朗兹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共同提出，并且参议院表决当中以91票赞成、7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修正案将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国家的人或者公司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美国农地和涉及农业的企业。据议案内容，外国个人或者实体的任何购买面积超过320英亩或者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交易，都将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中国投资者目前拥有 38.4 万英亩的农地，只是占所有外国持有农地的不到 1%。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从2020年底至到2021年年底，中国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国农地增加约 3.1 万英亩。虽然中国投资者只是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不到 1%， 但是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下，这个问题引发了国会两党有关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担忧。议员尤其担心的是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农地靠近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朗兹参议员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北韩和伊朗不是美国的朋友，这四个对手都将美国视为他们的头号竞争者，而且只是希望取得优势和机会来到监视我们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这项修正案的众议院版本由包括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克·克鲁福德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科斯塔在内的多位跨党派众议员共同是提出。虽然在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并未包含这项议案，但参众两院跟着下来将会针对法案的差异之处进行协调。法案在一致之后将会送交回各自的院会再次进行表决，一致版本的法案都获得两院表决通过之后，才能够将法案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国会参众两院目前都已经进入夏季休会期，离开华盛顿回到各自的选区。参议院下次的议程日期是9月5号，众议院的成员将于9月12号才会再次回到首都华盛顿。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预期美国即将颁布新的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在敏感领域对华投资之际，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在上个星期是接连采取多项行动，目的在于扩大禁令的范围，限制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大量投资。在对芯片等一系列关键产品和技术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之后，美国目前正是考虑对流向中国的金融资本进行限制，预计拜登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相关的禁令。国会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星期四敦促拜登总统扩大禁令范围，将美国对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亦都考虑在内。加拉格尔在给拜登总统的信当中说，流入中国的一些美国投资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使美国人经常在无意中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拉格尔在相关的新闻稿当中说，如果美国资本继续流向中国军方公司，我们就有可能在资助我们自身的毁灭。他说他一项的估计多达$110,000,000,000的美国资本通过公开市场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机制要求披露，更加不要说限制流入这类外国对手公司的资本流出。此前加拉格尔领导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接连采取是两项的行动，在星期一该委员会宣布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最大的指数基金提供商之一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是发起调查，指责这两间公司促成美国资金投资在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该委员会第二日又宣布重新推出一项名为《抛弃问题共产公司投资法》的法案，这个曾经在去年底提出过的议案要求非盈利组织、大学捐赠基金、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免税实体从中国公司撤资，否则将会失去免税地位。在分別寫給貝萊德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和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首席執行官亨利費爾南德斯的信當中，共和黨的議員加拉格爾和該委員會民主黨資深成員拉賈克里希納莫爾蒂要求兩家公司提供在中國投資的相關詳細信息，並且批評說將大量美國資本引流到中國實體加劇了本來已經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破壞了美國的價值觀。加拉格爾星期四對路透社說，如果這些高管不能夠提供充分的答案，就可能會向他們發出傳票，說他不尋求與任何人建立敵對關係，但可以公平地說他們想要答案。貝萊德是中國的第一家外資全資控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在上星期的信當中說，對該集團的初步審查就顯示，貝萊德集團促使美國資本流向了幾十家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這封的兩黨聯署的信函寫說，單單在五個基金當中，他們估計黑石集團已經在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並且直接違反美國利益的中國公司當中投資了超過$4.29億。在將基金當中包含的公司與那些美國政府制裁清單當中的中國公司進行比較之後，該委員會還在信中一一是具體列出了其中很多公司的名字。美国投资公司力争资产管理公司执行副总裁贾斯丁丹霍夫说，以往国会向一些公司或者组织发出的要求经常是非常宽泛，基本上是要对方自己来做所有的自查工作，但这次明显不同。很明显国会议员两党都是这样，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丹霍夫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甚至是到了指出是幾多金額的程度，他說這表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努力和關注的程度，他認為這個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振奮的。美國史提文斯理工學院量化金融項目主任喬治卡爾霍恩說，如果政府指定了某些特定的公司不允許美國人作為直接投資者是投資，這個應該是一個可以實際執行的制度。他對美國真話，因為如果你是一個美國的投資者，想要投資中國的某某公司，你必須通過某種券商或者銀行，而這些券商和銀行將會得到是一份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的名單，這個將能夠切斷大部分資金流向中國。貝萊德官網的資料顯示，該集團總共管理有12個混合型和債券型的基金，在至少兩個基金的投資組合當中，遭到美國制裁的中興通訊都是佔淨資產比例最高的公司。該委員會在給貝萊德的信當中說， 基金中包括中興通訊公司助長了中共的間諜活動和技術的極權主義的監控。此外，中興通訊還被判有罪向伊朗和北韓等外國對手出售受限制的美國電話技術。曾經擔任政策研究機構國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執行副總裁的丹霍夫說，貝萊德現在面臨來自各個方面各種政治立場的壓力，對他們這樣一個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說，作出正確的決定應該不難。貝萊德是管理著$90,000,000,000的資產，話所以對他們來說，重新分配4.29億美元應該不難。針對國會的指責，貝萊德表示，同很多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一樣，貝萊德為客戶提供多種的投資策略，使他們在投資組合當中投資或者 是排除中國。此外，該公司還指出，他們並不是直接將客戶的直接是投入到某家中國公司，而是以指數基金為主要形式。貝萊德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的回覆當中說，他們的客戶在中國的大部分投資是通過指數基金進行，而且目前有16家資產管理公司提供投資於中國公司的美國指數基金，他們只是其中之一。針對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 MSCI 名城，國會特設委員會亦都將該公司指數上包含的中國公司是與被列入美國制裁名單上的中國公司進行了比較，發現至少40家上市公司分布在 MSCI 名城指數的5個指數當中，其中包括中國廣核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興等很多具體公司。MSCI 表示，作為市場指數提供商，該公司的業務並不直接涉及中國投資。MSCI 在回覆美國之音查詢的電子郵件當中說，他們不管理、不建議亦都不促進對任何國家的投資。MSCI 目前正在審查眾議院特選委員會的信息的要求。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量化金融項目主任喬治卡爾霍恩說，MSCI 雖然不是赫赫有名，但它是一家具有影響力的公司，是三大指數提供商之一。它們設計是編製的指數，然後授權給投資的基金、養老基金和其他建立跟蹤指數的投資組合的機構。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從技術上來說， MSCI 確實只是提供一個指數，但是該指數的目的以及它們從該指數當中獲得的資金，这一切都是为了投资并且赚取利润，起到建议或者是引导投资流动的作用。在大中华地区名为 MSCI 名城的这个的投资决策咨询商最具影响力的产业的产品之一，是他们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市场的表现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2019年 MSCI 将中国 A 股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当中的纳入权重的比例从 5% 提高到 20%。 MSCI 在新闻稿当中说，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日益提高的市场可访问性可能会改变新兴市场资产类别的特征，以及它们在全球投资组合当中的作用。卡尔霍恩说，指数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他說，北京和他稱之為紐約市的一家名為 MSCI 的小公司之間曾經有過一系列的協調，就 MSCI 是否允許他們加入、以什麼條件加入等是進行談判。這位金融專家說，可以說當今美國投資總額的大約一半是通過被動指數投資的，這意味著大量資金流入指數基金，而這些基金的指數是基於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指數。雖然指數供應商被認為是當今國際證券市場新鋭，擁有舉足輕重的引導投資者的投資導向的影響力，但是卡爾霍恩說，指數設計編制目前並不是一個受監管的行業，以立法的形式來到剔除投資的弊端亦都不容易。他說，國會是不是可以，聯邦政府是不是可以介入，以強制採取某種的過濾指數的方式來到排除那些被列入黑名單或者要限制投資的公司，這個他不太確定會怎樣是完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導。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表示，這些人被指控違反了要保護美國的承諾，他們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而背叛了美國公眾的信任。聯邦調查局反間諜部門的助理局長蘇珊娜·特納表示，北京對入伍美國軍隊的人員進行滲透和破壞，以獲取美國國家安全的敏感軍事訊息。 司法部话，26岁嘅海军军官赵文恒，又名托马斯赵，同22岁嘅海军水兵魏金超，又名帕特里克魏，系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喺圣迭戈同埋洛杉矶嘅联邦法庭上，呢两个人都拒绝认罪。联邦法庭将会喺8月8日举行预审听证会。根据司法部的指控，魏金超在2022年2月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被一名中国情报官员策反的。他承认自己知道这样做可能的危害。虽然是这样，在这一名的中国的情报官的要求下，魏金超还是提供了有关美国海军舰船的照片和视频，包括可以搭载各种直升机的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指控書顯示，魏金超甚至提供了多達50份有關海軍艦船技術和機械數據的手冊，以及有關即將進行的軍事演習當中海軍陸戰隊的隊員的數量和訓練的詳細信息。格羅斯曼說，魏金超在跟著下來的一年中多次傳送敏感的美國軍事信息，甚至成為是美國公民之後還受到了中國情報官員的祝賀。他補充說，魏金超出於貪婪而選擇背叛他新加入的國家。魏金超在過去一年當中，從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國情報官員那裡獲得了10,000到15,000美元的報酬。如果被判有罪，他可能是面臨終身監禁。海軍軍官趙文恆來自加州蒙特利公園市，他被指控收受賄賂，以一名冒充海洋經濟研究員，而實際上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情報官員的人，傳遞敏感的美國軍事訊息，其中包括美國軍隊在印太地區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計劃，詳細描述了海軍力量的位置和移動時間。從2021年8月到今年的5月，趙文恆是先後將美國海軍的演習計劃、作戰命令以及海軍設施電氣系統的照片和視頻傳送給那位的中國的情報人員，並且收受了15,000美元的賄賂。起訴書進一步指控趙文恆在日本沖繩的美國軍事基地上拍攝了雷達系統的電氣圖和建築藍圖。如果是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联邦监禁刑期。由于赵文恒家住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美国之音记者向代表该区的现任华裔市议员陈赞新提出问询。陈赞新议员说，他对这个事情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蒙市什么人都有，他虽然住在蒙市，但他亦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蒙特利公園市居民張樂基對美國之音話，他認為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中國為了刺探美國的軍事情報而使出各種的手段。他覺得趙文恆這種事情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美國是一個自由國家，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來這裡，有些人就會利用美國的自由來到刺探情報。他自己是從中國大陸來，現在他是美國公民，這裡是他的國家，他不願意他的國家面對這麼強大的、沒有道德底線的中共非法政府威脅，何況是軍事上的威脅，這個是嚴重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張樂基還表示，這種事情對在美國的華人影響特別大，久而久之，周圍其他族裔會以為華人都是這樣的人，因此是對華裔甚至所有亞裔都另眼相看。其实大多数华人都是头脑清醒的好人，并不会做这些事情。张梅是美国海军二等军事长兼美国海军加州征兵官。当美国之音记者向他查询在征兵的时候怎样防止赵文恒和魏金超这种人鱼目混珠的时候，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闻，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具体不了解是什么情况。根据领英上的登记，赵文恒说自己的母语是中文，为美国的工作的经历起始于2016年1月，并且说自己原来是旅游代理，在2017年4月加入美国海军，2020年开始就读美国军事大学，2023年成为美国海军建筑部门的教官。美国之音向美国军事大学查询，但到截稿的时候还未收到回复。在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当中发现，26岁的水兵赵文恒是出生于1997年2月，在美国的家庭注册地址显示是位于加州华人众多的蒙特利公园市一个独立的院落，分为前屋和后屋。美国之音记者是去到之后看见房屋的围栏上是写着小心狗， 围墙的四周都被树木遮掩。记者原本计划是走访一下赵文恒的家人，但是刚到马路对面就看到一位的中年的女士走出来，向着记者大声说你不可以影相。当记者问她是否认识赵文恒的时候，该女士说她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要求她马上离开。据赵文恒屋企的邻居大先生说，他们家大概在几年前搬来这里，平时很少见他们是出来。家在马路对面的谢女士亦都对记者说，她从来没见过这家人有人走出来。隔离的老年公寓的黄女士就说，她今年80，对这家人的印象是不深，感觉他们很低调。在得知赵文恒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时候，黄女士说他们不怕，这里是美国，他们不敢伤害他们。除了赵文恒和魏金超之外，最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宗美国军事人员和承包商因为向中国提供军事机密而被判有罪的案例，其中包括一对夫妻因为非法获取军事设备并且使用妻子的海军凭证是销售给中国而被判有罪并且被判刑。一名陆军直升机飞行员转移成为国防承包商，因为向中国出售与航空相关的信息而被判刑，以及两兄弟经营一家为美国军方制造是组件的公司，因为是非法出口关于美国国防系统的敏感信息给中国和印度而被起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国防力量的教授张泰铭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星期四公布的起诉书并不令人震惊。张泰铭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主任，他说考虑到美国和中国在特别是军事领域的激烈竞争，这个是不令人意外。中国付出很多努力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情报，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双方都需要了解对方的军事动态。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瑞德尔准将是表示，他认为他们已经有明确的政策和程序来到保护敏感信息，因此如果这些规定被违反，他们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但他拒绝讨论具体的案例。美国加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兰迪·格罗斯曼说，赵文恒和魏金超受到的指控反映出中国在他们政府对美国构成威胁方面与众不同，中国在他的妄图是颠覆美国的法律的行为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范围上是无与伦比的。他补充说，美国将使用所有手段来到应对这种的威胁，并且压制中国和那些违反法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以上美国之音第六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报道。澳大利亚官员最近利用国际会议的机会与中国官员是接触频繁，令人感到冷却多年的澳中关系似乎正在出现逐步解冻的迹象。尤其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更加使很多人感到两国可能从此是走出过去几年来相互对抗的阴影。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相互矛盾的事态发展又令人对澳中关系的前景感到扑朔迷离。下面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柯林在悉尼报道。
澳大利亚国副部长查默斯响应到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时候，同中国政府财政部长刘坤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个是四年来两国财长的首次会晤。查默斯在会面刘坤之后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通过接触以及是对话之后，我们更加有可能稳定这个的重要的关系，这个就是这次会晤的目的所在。这个确实是一次友好的对话，全程交谈的基调都是友好以及是建设性的，毕竟我们两国都是彼此都非常之重要。他还向中方表示，澳方希望看到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取消。查默斯对刘坤说，我们希望在今年稍后时候阿尔巴尼斯总理访华前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就在这次会晤三日之后，澳大利亚国副部长发言人表示，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澳大利亚决定禁止一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锂矿商阿里塔资源有限公司。中国一直批评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国的投资， 冇幾耐之前，中國最高外交官王毅在會見澳大利亞外長王英賢的時候就明確表示，澳大利亞應該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提供非歧視性的營商環境。除了張弛不定的經貿關係之外，澳中兩國在軍事和安全方面的對峙似乎亦都並沒有任何的緩和的跡象。上個星期就在中國和俄羅斯在日本海舉行軍事演習的時候，澳大利亞和美國等13個國家在澳大利亞北部展開了護身軍都2023軍事演習。《華爾街日報》表示，這次規模空前的護身軍都軍演矛頭是直指中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這個星期7月28日和29日在布里斯班跟布林肯國務卿和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舉行年度會議之後，將會前往昆士蘭觀看護身軍都軍事演習。護身軍都軍演將會一直持續到8月4日。為了進一步加強軍力，7月24日星期一，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將會以98億澳元的價格從美國購買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運輸機，這個將會使到澳大利亞空軍第二大重型運輸機的機隊的規模增加三分之二。觀察人士指出，澳大利亞政府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對華政策有很大程度上面反映了澳大利亞的民意。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雖然希望與中國的關係能夠改善，但同時亦都對中國存在著很強的戒備心理。這次民意調查是由澳中關係研究所以及是悉尼科技大學商業智能與數據分析中心在今年4月份進行的。悉尼科技大學商業智能與數據分析中心的伯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介紹說，這次的抽樣調查的受訪者有2000人，其中 50.7% 是女性，中位年齡為45至54歲，大多數居住在大都市地區，74%的受訪者出生在澳大利亞。伯克教授表示，在受訪者被問及到對澳大利亞現政府對中國關係管理是否滿意的時候，41%的人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在管理澳中關係方面做得很好，這個的比例高於2022年的 35% 以及2021年的 34%。該項調查顯示，超過77%的受訪者表示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出口實施的貿易限制極其令人擔憂。同樣，63%的人同意與中國貿易為澳大利亞人創造就業機會。同樣的數量的人認為澳大利亞公司應該繼續尋求與中國的商業機會。與此同時，72%的受訪者表示澳大利亞在經濟上過於依賴中國，即是澳大利亞政府在管理貿易多元化方面不太成功。只有44%的受訪者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在貿易多元化方面取得成功。基於對中國在多個領域的擔憂，尤其是人權狀況，43%受訪者支持澳洲政府減少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這次的調查中更加廣泛地禁止與中國相關的網絡應用程式以及是網絡安全提出幾個問題。在接受調查的人當中，超過72%的人認為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微信等應用程式密切監控澳大利亞人的通訊。71%的人表示他們懷疑中國政府是針對澳大利亞數字系統的網絡攻擊的幕後黑手。受訪者對澳大利亞政府最近以及正在進行的網絡安全系管理表達了贊成以及支持，82%的人同意澳大利亞政府公開譴責任何中國國家支持的針對澳大利亞數字系統的網絡安全攻擊是正確的，76%的人認為澳大利亞禁止在澳大利亞政府官員的使用的手機上面使用中國應用程式抖音是正確，78%的人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從澳大利亞政府大樓拆除中國製造的監控設備，譬如是安全攝錄鏡頭是正確的。 同針對政府雇員以及建築物的行動相比，禁止所有澳大利亞人使用相關應用程式獲得的支持較少。雖然如此，超過 61% 的受訪者表示同意澳大利亞應該禁止抖音以及微信等中國擁有的應用程式。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學者馮崇義教授在談到中國政府通過實際控制的社交媒體軟件、高科技公司收集海外公民的大數據或者是元數據的強調，這個行為已經是犯眾怒，導致美國牽頭反制中國。社交媒體軟件、高科技的公司如果違反所在地的法律價值觀，被禁止是合情合理。馮崇義教授認為，澳中關係這個問題應該是從兩個方面看，2018年兩國關係的分水嶺。在這個之前，澳大利亞和歐洲和美國都差不多，對中國專制政權採取衰政政策。2018年之後，美國和澳大利亞帶頭開始抵制中國的擴張，以及是對外經濟協定。澳大利亚通过了一些法律，比如是反外国干预法，开始调查外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如果美国拜登政府现时将新疆的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考虑，澳大利亚政府亦都提议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对抗中国。但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澳大利亚目前无法立即解决现时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完整以及是专业，同时由于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是很大，无法短期内建立新的经济贸易网络摆脱中国。所以有时澳洲政府会向中国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澳洲社会对中共的人认知在发生改变，但是将人权等议题提高放在商业利益之上，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表示，好似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及国际责任。他说目前工党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功能性的关系，因为很多的澳大利亚企业的生存是依赖于中国的繁荣，因此与他们建立功能性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在谈论到当前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冯崇义教授说，如果纯粹按照理性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经济不好，现时中国社会危机四伏，这样应该加大和国际上的交往，加强对外出口，因为中国过去经济最大的增长都是来自于外贸，同时再加大吸引外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但是很关键的是，中国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它的考虑是将民族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国家政权巩固又安全放在第一位。共产党这个专制的政权是将党制专制的权力的安全放在首位，所以它是可以为了党的利益或者是领袖个人的利益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传统。比如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一穷二白，还要去支援阿非拉国家，而导致自己的国民饿夫遍野，还要购买武器，还要进行核武器的研发等等。现时中国会继续做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它符合政权的利益，虽然违反国家的民族利益。至于中国是否会对澳大利亚进行新一轮经济制裁，冯崇义教授表示，中国近30年以来一直惯用以经济贸易当武器，中国政府在过去试图用这些武器让西方民主国家低头，然而屡试不爽。经济贸易当武器是战略外交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现时他们这种方式遇到了全球的抵抗，比如七国集团一样采取一个联盟手段，还有北约组织的条款当中明确表明对其中一个国家的抵制就是抵制整个七个国家，这个就会令到中国的经济制裁无效，反而还会使到中国自己受到反制，令到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国政府惯用的经济制裁效率会越来越低。 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一贯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批评中国当局拘留成雷以及杨恒坤博士等澳大利亚人，并且为许志峰等香港活动人士提供保护。他说澳大利亚亦都有一些的政客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在幕后他是通过提供建议以及援助来帮助受迫害的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在谈论到中国政府的经济制裁对澳洲经济的伤害时候，许善仪表示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越具有战狼性，民主国家就越快醒来，将中国视为敌人而不是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随着民主国家的觉醒到民主国家国际市场多元化，中国的贸易制裁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有限。民主国家目前充分认识到对中国任何形式的依赖，无论是经济、商业或是基础设施，都是对他们国家构成巨大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对记者柯林悉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70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一直作为盟友密切合作。在第33届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会议上，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我们的关系从未比是现在更加强大或者更加重要，而且他可以说对世界来讲也是这样。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布林肯国务卿说，几位领导人讨论的重点是他们对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繁荣、有韧性和互联互通的印太地区的共同的承诺。他说，在这个地区各国可以自由规划自己的道路和选择合作的伙伴，问题是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規則由大家共同制定，公平運用物資、思想和人員能夠合法自由地流動。為了推進這個目標，美國和澳大利亞不單止彼此合作，而且也通過重振和新建的聯盟來進行合作，比如在四方夥伴關係當中與印度和日本合作，在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當中與英國合作，提升與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接觸。这些合作伙伴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为更多的民众接通互联网和电讯基础设施，提高海域意识，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加强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布林肯国务卿说，与此同时，两国正在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他们这样做的一部分努力是在于与中国接触，但是都在必要时反对中国破坏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破坏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现状，以及通过经济胁迫或者威胁其他国家公民的方式向那些国家施加压力的做法。美国与澳大利亚众团的一致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野蛮侵略战争。布林肯国务卿说，澳大利亚的援助继续对争取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未来至关重要。布林肯国务卿引用拜登总统说，美国是没有比澳大利亚更加亲密、更加可靠的盟友。今天他宣布两国继续发扬他们过去的成功，指导他们是以共同的努力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安全和更加和平的世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